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丽莎，乐儿怎么还没回来啊？他有没有说要不要回来吃饭？他到哪儿去了？
东马，别担心呐。小儿子跟神父啊，还有青年会的孩子，不是跟你早上说了要去圣安娜之家了吗？他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向你这个伟大的老爷报告过了吗？
对好对哦。
对。
我怎么给忘了呢？
嗯。
早上还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块去，我还跟这个孩子还在那边开玩笑说，哎呦，老爸已经过到去拜访圣安娜之家孤儿的年纪了。
是喽。
没想到咱们乐儿，哼，对我还不假辞色呢，说做志工是不分年龄的，还笑了好一阵子呢。哎呀，真是啊，年纪大了，早上那好玩的事儿就这么会儿就给忘记了。你啊，
还好啦，你最近啊因为忙着要陪下个礼拜要来拜访的客户，所以啊难免有祸忘之处。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别笑我了。哎，不知道谁昨儿把菜放在微波里头，等大家吃饱了才拿出来独享啊。啊，
说的也是了。老爸去哪里了？
好了好了好了，老爸，哎，老爸，
找我啊。
丽莎，你找老爸啥事儿啊？
哦，老爸，今天啊是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
嗯。
哎，不知道要不要有什么庆祝活动哈？哎，对对对，老爸，你不是说要去张伯伯那儿吗？
哦，今天是普世君王节。
嗯。
我跟张伯伯要去读经。
哦。
倒不是要去哪儿。不过今天是好日子啊。
嗯。
那么好媳妇。
嗯。
我今晚可不可以少喝一杯呀？
嗯。
多么，你陪陪吧。
哎呦，老爸，好是好啊，但是只能一杯哦。嗯。浅尝即可。嗯，我也感觉到我最近好像有点不胜酒力，这都是老爸你每次喝少了，你多喝点呢，我就可以叫你说不要浅尝，我们今天可以好饮。
好。好好。今天是
一杯
但是杯子大一点的。
哎，真的，这个喝酒会退的，你长久不喝它就酒量就退掉了，不行的，你要常常喝。
是是是是是是。
哎，时不时得让我酩酊大醉一番。
不用酩酊大醉了，不过呢适可而止倒是真的。
对。
那丽莎，
嗯，
今天的福音内容是什么？你把福音先念念吧。
哎，老爸，不瞒你说
啊，
我刚刚看过，今天的福音超长。来，
所以呢，这是我的责任了。
有事先生福起老，
对，
来，多么你来，
早准备好了。
好，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候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我父所降服的人啊，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我衣不蔽体，你们给我穿的；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而给了你吃的，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了你，或衣不蔽体而给了你衣穿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呐，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衣不蔽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生病或坐牢，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渴、饥饿、口渴，或者是无家可归，或衣不蔽体了，或者有病，或者坐牢了，而没有服侍你呢？君王要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就是这段福音。
嗯，好长哦，就是牧人把羊都分成左边右边，绵羊山羊。不，老爸，我先问一下哈，是每一年，比方我们教会的年历里面啊，今天都是最后一天，是不是？
对，
就是耶稣普世君王节，这是最后一天。
对，这个一个结束。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嗯，
我们看
他是怎么分的。
这个一生，耶稣一生最后给他个定位一样。
哦，
麻烦了、你看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就是准备耶稣的诞生一开始啊，那在中间经过他的复活，经过他的那个是传教，是各种的去、甚至有他的升天、最后的时候呢，他应该给他一个什么定位呢？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君王的定位。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是说，教会不管甲年、乙年、丙年，都是从降临期
开始，
然后在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结束。
结束
哦，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审判
我们。
所以这个都必须先承认他有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那么才能符合他福音里面那个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来做什么？那你审判，你用什么来审判呢？不能以人子的那身份来审判呢？他用君王的身份来审判。
所以在这篇福音里面，就耶稣对门徒说，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就要把这些人给分开了。好人就好像牧人一样，分开绵羊跟山羊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把好人跟坏人给分开了，
就是审判的，
开始公审判
的意思。一般很能容易误解，就是绵羊是好人，山羊是坏人，因为他们讲说左边的，就是
左边
的说的是意思右边说嘛。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山羊他只是说比方说牧人他要因为羊种的不同可能卖的价钱不一样嘛，所以他要把它分开啊，绵羊
等等你说的不一定，
不一定
是吗？
我们听听老爸说
的。因为在以前的地方天气冷的时候那个绵羊不怕冷，它毛厚，山羊的毛短，怕冷，那么牧人要把这个赶羊赶到这里的时候，要进羊圈的时候呢，要把山羊先把它赶进去，遮有遮风雨的地方。绵羊呢，在外面没有关系啊，那它趴在地上，它不怕，
不怕冷
啊。一个是毛的问题，
嗯，
那么也可以讲说，绵羊跟山羊在主的爱里面的话呢，是一样的，它顾虑到这些需要照顾的，它把山羊照顾到一边去了。
所以就要，这个耶稣会举出这个分。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啊，那我的想法是在一个世俗的看法，牧人他如果说到了成熟季节了，这些羊可以卖的时候，那山羊绵羊当然要分开嘛，价钱不一样嘛，对不对？
你看哦，所以读经的时候哈，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说啊，刚开始的时候是第一段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已经准备要做审判的工作了。那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就是其实是真的要把好人跟坏人彼此分开。但是他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他说好像牧人在分绵羊跟山羊一样。可是即使是坏人呢，其实天主还是站在爱的立场来看待，所以他其实是好像哦，不是天主真的把坏人都推到一堆去，好人通通放到一堆去，他是做了审判，没有错，
对。
但是呢，他还是用爱在进行他的审判工作。
其实这坏人里头也有小坏人、大坏人。
哟，那你可分的，
那分的仔细了，每个人都有条码的，等用那个提示哨在说你去第几层，你去第几层，
真的，
对对对对对。现在 天主那里也很科技的了，他什么事情也是电脑记忆体都弄得好好的。你没看过耶稣打电脑的？
哦，没有哎。
对，这电脑一叫就会叫出来。哎，多么，你最近有什么样的？因为人力精简嘛，他也用不了那么多人嘛，所以也要电脑化的结果呢，他自己亲自操作电脑，一看，哎，多么，他上个礼拜喝酒喝过分了啊。
嗯。
好像为了喝酒还跟丽莎吵了一顿。我这个礼拜得给他点警示，
嗯，
怎么样呢？这都是从电脑资讯上得来的。嗯，
对对对，你就是被分到左边的人。
不是，我是在左边前面的。
啊，左边前。
不是左边后面的。
啊，不跟你扯。那老爸他有讲啊，他就说，嗯，其实天主还是去审判的人，嗯，啊，所以呢，他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天主饥饿的时候会给他吃，口渴的时候会给他喝。
嗯嗯。
但是天主最后有讲了一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
嗯，
对。
所以这里可以很充分的看出天主是爱的。
对。
因为他不一定要你直接对天主做。嗯，所以我记得多默之前有讲过，说一个老妈妈念经念好久哦，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去评断说，你们都没有做什么。对，那
好像他是耶稣。
那这样的话，其实天主要求的不是直接对他做，他是要对最小的一个兄弟做。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看看这个意思啊，这整篇的意思就审判的标准。
嗯。
审判的标准就是说，哎，你有没有把爱行出来，
嗯，
哈，活出基督的爱，就符合我的标准。那么我的爱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为最小兄弟所做的。那么这最小定义是什么？不是婴儿，啊，
嗯，
不是孩童，他的大小，啊，是说，标准是什么？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哎，你做大卫的，你做什么？那是大的啊，在社会上的被人重视、被人关怀的，那也就是说，被人遗弃的、不被关怀的，那些是最小的
弱势族群，
嗯，
啊，没人理睬的啊。那么这些人呢，如果说你给他爱，就是替我做的了。
嗯嗯，
啊，那个河南的马丁主教啊，他说他有一次在这个风雨中间啊，看到一个老人，那么窝在哪里的话，很冷很冷，他就把自己的外袍啊脱下来盖在这个老人身上。他那天晚上呢，他就做梦，做梦什么？耶稣就穿着他的外袍走过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印证，就是说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啊。
然后耶稣就把他的外袍脱下来，又还给他盖上，结果他梦醒。一醒了，哎，奇怪，这衣服怎么到处我梦的是真的吗？那这他那件衣服就很宝贵了，就永远被留着。
这是多么后来附加的啊！
对呀，啊，害我一愣一愣的，我心想，真的吗？那不就变成神迹了吗？
对，后来就被封圣了嘛。
我不相信你。
对，这就告诉我们，现在讲的最小兄弟定义是什么？就没人踩的，没人理的啊，那些人呢，我们去关怀他是最用的。
最弱势的、最不被重视的哈，那贫病交迫的那种人啊。
可是多默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常常会想说，那我要为我那个最小的兄弟做什么呢？
嗯，
其实天主你看讲的多好，其实没有特别的，就是食衣住行，你能不能帮他？
生活当中照顾到他了，
对，因为
他
说饿了给他一点吃的，
嗯，
渴了给他喝的，没有家的你收留他。
嗯嗯，
衣不蔽体的呢，你给他
穿
的，生病的时候去看他，坐牢的时候探望他，
六种，对不对，
嗯，
啊，那么另外我们把它加了一种，就是死了给他埋葬，
嗯，
啊，这就是天主爱的标准，
嗯，
就是我们讲在这个肉体上面有七种，
嗯，有始有终，
啊，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个精神上面呢也有七种要求我们，
哦，真的吗，
啊，他说，嗯，那就说，哎，我们要解人家的疑惑，教导人家的愚昧啊，那么还有呢，劝人悔改，安慰那些忧苦的人，赦别人对我的侮辱啊，就小的宽恕，我们自我的宽恕啊，忍耐磨难，那还有呢，最后一点呢，为生者死者祈祷，这也是用的生死来做结束，
嗯，
那也是说， 在圣经上面看的是我们对肉体方面看得见的事情，那这些他说含有精神上面的也有七种的要求。
是是是，嗯嗯，而且在这里面他讲了说这个到永火啊，一个是到永火里去啊，这个永火就是永到一辈子永远受苦的地方啊，他这个火是永远在那边烧着的啊。还有另外就是这好人这一边通通替他做到的啊，他当然是到另外一个啊没有所谓永火的地方去啊。那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怀疑说，有很多事情我怎么样去分辨他的该做与不该做啊？你以现在来说，你像在台湾社会发生的这很多这个肢体上有障碍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你帮他反而害了他，在这种状态到底要不要帮他？你像有一个玻璃娃娃，人家帮了他，结果把他摔死了，那摔到地下以后去多重新骨折，那然后又开始闹官司，闹得原本想帮助他的这个孩子到最后自己走不出来了，那这个是怎么办？那也有人说我们要量力而为，或者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要亲自动手，我们去打电话求助，我们请这个119来，或者请相关的医护人员来做，而你不要亲自去动手，因为你不懂而去做可能是间接的凶手。丽莎有什么看法？
如果从爱的观点来看呢，我觉得其实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争执，怕这中间呢一定有不爱这两个字在里面。我们以那个玻璃娃娃的情况来看，那个同学帮他的同学一定是
出于爱心，
出于爱心，这个
上课嘛，
无可置疑
的
哈。那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后来闹到说那个玻璃娃娃的家人，因为了要诉讼啊，所以呢才把这个同学也列为被告之一。那这里头我觉得是有不爱的因素，因为如果他的家人体谅到无论是学校或者是那个帮他的同学都出于爱心，
对，
如果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话呢，我觉得后面的官司可能
就没有了。对，
那之所以会有一个官司呢，是你知道吗？其实啊，很多时候啊，有一种职业都扮演的不好的角色，那就是律师。因为他好讼啊，而且可能也是为了要赚钱或者是等等因素啊，所以呢他就把一些事情加重他的程度。比方说对于所谓处置的好与不好，学校是不是有好的处置，这一件事情他就从负面的观点或者比较消极的观点，认为学校有很多没有做到的，所以他要去学校讨回一个公道。那在这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所有民众呢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把爱给了这个家人。因为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玻璃娃娃的家人也是玻璃娃娃，所以是不是大家对这一家人的爱付出的够多，让他们感受到爱？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他要自己去寻找。所以我其实后来有蛮多的自省，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我们社会做的不够多，或者不在这一家人身上真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所以他们只好用诉讼的方式祈求让自己的生活或者家人的生活有一些改善。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彼此互相之间，如果他们都不互相体谅，如果今天别人没有给他，但是他给了对方，我们反倒是会显出会感觉到显出他的伟大。
东莫讲得很好，其实是站在对方的
立场。对，你没有站在对方那个立场来看的话，那永远就不会有所谓的体谅或者是原谅或者是不去计较这些事情的发生了。
的确在社会上我们常常讲，为什么现在人这么冷漠，谁让人冷漠，其实我们都有责任嘛。
对，每个人都有责任，
对不对？
哈，
以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现在路见不平的话呢，
赶快走人，
就走
人，千万别
这
样行
啊。看到人家车祸的话，车子开得更快走掉了。
哎，走，
谁让我们冷漠？
哈，
当然说我们这个我们不能冷漠，但是因为客观的因素，让人家不敢多事，因为什么？
不敢不冷
啊。冷漠，你热心那个时候付出去是热情，收回来痛苦的时候， 甚至说光是长生，因为我们把一个急救的病人送到医院，你们结果没人管的时候，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结果呢，人家的误会是你是一个伤害人的人，不是一个是帮助人的人，对，这些东西，我讲整个社会在变，也就讲整个的价值观啊，在迷失中间，
对，因为会怀疑，他们就会怀疑说。如果不是你闯祸，你干嘛帮忙啊？
你有那么好心？
你是那么好心吗？
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
都怀疑，
都不是叹号，都是问号。
嗯，
整个人世之间呢，充满了问号。
嗯，
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这样子的问号太多。那么在疑问的中间，我们就失去了爱的一个真意。
嗯
啊，不能包容，啊，不能体谅，啊，不懂得感激。
嗯。
处处怀疑人家，你为什么这么好心？
嗯，
人家捐钱过来，我转个手，是不是你给我，你又扣了多少回去？等等，
先想到的都是不好的，
都是用这很多问号来，所以整个社会价值观混淆中间的话呢，那么最需要就是真的宗教。
嗯
啊，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照耶稣这种的这个七个标准来看这个人世间，我们真的都在付出，说大家都懂得这样付出的话，
嗯，
那这玻璃娃的事情自然就解决了。
对，
啊，真正都看到他是一个最小的兄弟，
嗯，
我们都为他做事，啊，我们看着基督为他做事，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如果说全面性的有这样子的机会出来的话，哎，这社会呢，的的确确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嗯，
对，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或因为搬家，搬到一个新家去，他那个新家他重新整修过程当中只修自己的家，
嗯，
可是当他要搬进去的时候，发现楼梯间呐，
嗯，
因为中间有一家是这个他们在初一十五会烧香的，
嗯，
那烧香烧纸钱没有拿出去，就在楼梯间烧，
嗯，
整个楼梯间烧的熏得乌漆麻黑的，然后大门也不好，也破破烂烂的，安全性完全没有，
嗯哼。
所以他也没有征求到客户的其他家的同意啊，他就把这个大门啦重新做过新的，然后这个从一楼楼梯间重新刷干净啊，
嗯，
那他太太就问他说，哎，你没有问人家别人家要不要做，你就通通做了。那我这个朋友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住了安心，我住了干净啊，也不会就花那几万块钱，你这么多钱都花了，为什么不花那两万块钱呢，对不对？后来呢，倒是其他住户都跑来问他，哎，你看我们都没有人来刷，几十年没有人来，你现在刷了，我看见了，好干净哦，这个大门也做好了，感觉到好安全哦，我们要分摊多少钱。有很多事情是没有人去做，所以它是脏的乱的，你一旦做了后，别人会来感谢你，别人会，我说那个朋友就说，我还没算出来，我算出来再跟你们说好了。后来这个朋友算，因为他一楼跟五楼的铁门都做了，然后他就说五楼这个铁门不算，你们不要出，因为你们用不着。其实怎么用不着呢？台风来的时候他还是要把它关起来啊，啊！但是他讲说，因为顶楼他因为住五楼，顶楼他用的多，所以他会用门用的。他说你们只要出一楼的钱跟楼梯间的钱就好了，其他的你们不要出了。那其他各家就更高兴了，你又少出一点钱，而且事情做了，别人又不，你们又不要去操这个心。那他还很鸡婆，后来把水塔也洗了。
嗯，
洗了以后，就也会有其他楼层发现说，哎，最近水塔又比较干净哦。
嗯，
哦，因为当然在洗水塔之前，他会一户去通知说什么时候要洗水塔，你们要怎么对吧？
储水。
对对对，要存水。结果他们后来就那栋楼，他们后来也都相处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你有的时候某些问题，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有些地方我们就要稍许的做一点牺牲。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很多的纷争就会没有了。
对，多么他讲的这出发点，
嗯，
我出发点不是我自己，我是为你大家。出发点如果是纯正的哈，那么形式就比较容易通嘛。是，耶稣也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要看你做的方式啊，动机跟目的。
嗯，
目的如果是好的，动机是好的，那么这就是爱在推展的。
对
啊。
嗯，
那这也是在帮助人呢，这就是基督的精神呢。
嗯，
所谓活出基督的形象，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其实呢，基督耶稣基督呢，他事实上是以自己，
嗯，
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的福音一样啊，
嗯，
那其实老爸也跟我们提过，就是说他其实是一直在付出的一个人，
嗯，
他并没有理论上来说，
嗯，
你看 我帮你治好病，
嗯，
给个50-100应该吧，嗯，
对。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嘛，就是不停的在付出。
对对对对对。
那就像东莫刚刚讲的，他的那个朋友去搬家的，那他搬了家，他事实上也是为这个邻舍的安全做了一些付出。
对对对对对。
啊，
对。
而且非常棒的是说，你的付出其实永远不会是，就像丢到水里的石头一样无声无息，不会，因为所有的好事。天主都会让他在阳光底下摊出来，
对，
但是不要忘记，嗯，所有的坏事也会在
阳光
底下
被摊开来，
嗯，
你好事坏事都会被别人看见的，
对，
不要想说哎，我做这是没人看见啊，其实我们中国讲那个四知的故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嗯，
啊，即使你不没有他人是也是天知地知啊，
最少就三知啊，
对啊，最少就三只嘛，
嗯，
对，那多的就是你如果要是牵扯到一个人就四只嘛，
嗯，
对，
嗯，
所以过去我曾经到过一个朋友的住的地方去，
嗯，
我看他们村子叫什么叫四只几村呢，啊，
嗯，
你问你什么叫四只几村呢，啊，
嗯，
哦，后来知道那一个村子里面所住的人都是干财务的，
嗯，
哎，就是要欺骗他，你们操守要注意到啊，
嗯，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嗯，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你要避免到你自己身陷囹圄啊，免得这个自己啊，
嗯，
因为不小心而你以为只有你知道，其实天知地知还加上你知，那就差很多了，
嗯，因为在福音当中呢，天主也说得很清楚，不是那些人觉得不服气吗，他们就说哎，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见你饥饿口渴无家可归衣不蔽体有病坐牢没有服侍你呢，
嗯，
那些人好像也跟真的一样啊，哎，我有服侍你啊，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罚我呢，
嗯，
哎，你不只要服侍天主哦，
嗯，
其实天主要的是你真正的行为，就是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
嗯，
所以你光给我做是没有用的，
毫无嫌弃的去为那些弱势者去做一些服务或者是付出，这个才是耶稣所要的。
嗯，说到这一点就跟老爸讲的，那多莫你刚刚也提到那德瑞莎修女，
嗯，对对对，
好，
嗯，
哎，老实说哈，这是我一辈子都做不到的耶，
嗯，
你看他那些人都快死了，
嗯，
或者已经病到不行了，
对，
啊，甚至是已经都是最后一口气
了，
发
臭了，
但是他还得带他回来，
嗯，
把他
洗干
净，就冲这一点，
对，
我做不到。
嗯，
带他回来这一点，你
带他回来我还洗，或许做得到，伸手去把他洗干净，我还没那个勇气。
你比我伟大，你还会带回来，我不。
德拉再给一个故事，德拉当时选的那个地方啊，
嗯，
就是找一个就是人家空空房子一样，
嗯，
这空房是什么，是印度人放尸体的地方，
嗯，
他就把他那里当作医院一样的，啊，就照顾这死亡的人，
嗯，
那么人家那时候反抗，印度教就反抗他要把他赶走啊，
嗯，
就找那个行政官来嘛，就告诉他们应该驱走，
嗯，
那行政官就带了他们的群众啊，就来找德勒萨，就叫他们迁移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印度教停尸的地方，
嗯
嗯，
那么结果这个人呢，德勒萨就说：“那你请你进来嘛，啊，
你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嘛。
嗯”那德勒一看，这是垂死的人，看每个会帮他洗，帮他弄，是吧？而且呢，你也看到那个垂死的人，那个
脸上是带着笑容的
啊，
嗯，
他一辈子被人践踏，但是死的那刹那有他人性的尊严。那么这个司令官看完以后就出去了，啊，就坐在他的吉普车上面，就大家讲。我一定要把他们干走，
嗯，
啊，但是当你们的姐妹能够像他们那样子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干走。
哦，真是的，
对，
嗯，
这样子是什么？就是为他爱的所感动，
嗯，
那么再次活出天主的世界。
嗯，
所以说这个德蕾莎修女呢，她的伟大的这种情操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嗯，而且他原来哦，
嗯，
他原来还是一个，严格说起来了，嗯，他还是一个富家
小姐，
对，
嗯，甚至于说，你看有这个德国人捐了钱哈，哦，不求别的，只求亲吻一下他的脚，他都会觉得说不好意思，他说我的脚已经变形了，因为他到了印度，随印度俗，不穿鞋子，
不穿鞋，
走的整个脚都变形了，而且 看他那样子好像应该是有痛风，因为他的关节突出啊，关节突出大概就很可能有那个痛风的那个
病，因为他那这样就在水里泡着嘛，整天的走路什么啊、你看他那个德勒沙修女出会，自己成立教会，最要点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当他回修院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站在前面说渴，给我喝，回头看了这么一人，就今天我们耶稣说讲的外孙子做的、为了这一句话看到的人呢，那就这一句话他受了
感召了，
所以申请出会，他在申请去帮助修会不准他，因为那个女人一个女修女出去那个地方多危险，他没有办法他出会，出会以后呢就说我你不要受修会的保护，我自己来做。他慢慢的成立一个仁爱会，
就是有非常的勇气跟非常的爱心，才能成就了德瑞莎修女她这个终身的这种志业哦。所以依着她的事工，我们再去比较其他很多想要被称为什么什么什么啊，东方的或者是亚洲的或者是什么的德瑞莎，比起来，我说你真的没有得比，你真的没有比人家那个心。啊、你人家所遗留下来那个修会的那种精神呢、我相信就是今天老爸今天所告诉我们说，我们去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要给我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你毫无嫌弃的充满爱心的去为那些弱势者去做的，就是主所需要的。
老爸的话，
耶稣君王节是我们这个是年度里面最就是说信仰中间的一个年度的这个总结也。那今天也是给我们讲说我们要算总账的时候了，年终总结账了。那么耶稣在提出来说他要来审判了。审判的标准是什么？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标准提得很清楚。那这时候就说我们该反省一下。啊、那么今天所有的福音是强调我们要为穷苦人服务的那个重要性，服务也是基督来审判的，非常非常明确告诉我们那个标准列出来了。那么怎么样把爱活出来，怎么为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真的做出来，那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奉行的。在年终总结账的时候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彻底的去推行。